大家好，欢迎来到 Jukebox， 我是主揪 Zuki 泡泡。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是表演艺术工作者慧萱。
大家好，我是慧萱。
慧萱呢，讲一下音乐相关工作之外，现在目前还有在从事什么样不同的身份的行业？
真的说来话长了，因为本人就是很爱吃，
是，
然后又很爱玩，就觉得好像原本的工作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去填补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所以偶尔会去朋友的店，然后是一个在推广台湾食材的叫做土生土长。
哦，我觉得慧萱非常客气，讲说只是偶尔去一下朋友的店，但其实呢，慧萱平常是会在店里出现的。
欢迎大家来找我。里面会出现一些像是台湾的原生物料，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长销性商品是米果，
是
用米，台湾的白米，然后制成的有点像米香的感觉，对，然后它就是有很多的种口味，比如说马告，
哦，
对，
马告很特别，
桂花，
哦，甜的，这
对，最基本就是酱油跟乌龙茶，
是
这种很代表台湾特色的。
所以在这一间土生土长台湾食材店里面都可以去认识，然后也可以去购买，或是跟你身边的亲友们去分享。慧萱大概是几岁开始接触音乐的？
记得好像是幼稚园开始碰钢琴，然后就是国小才开始进入音乐班，
是，
对，一样的，都和国小三年级吧，一直一路步步盘的走向这条道路上，一直到东吴研究
研究所的时候，
音乐系
也是音乐系，真的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毕业之后呢，我觉得他是很有这个冒险型的精神，他如果说有想法或者什么，他真的就是会来起立就是去做，
比较动作派，
执行力非常的高，一路都是演奏。那慧萱主修的就是单簧管，
对，
其实念音乐系我们毕业的出路大部分教学是可以一直持续之外，很多人可能是往譬如说演奏的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幕后的工作等等，这一些呢慧萱都具备了，他也都有历经过这样子的工作经验。更特别的是慧萱曾经待过旅行社，
对，
在
就是很调皮，
对，蛮特别的。
其实为什么会想要选不一样的职业去体验，我曾经在研究所之后，我应该说挑战了跟剧团合作，那时候就开启是说演员具备的角色这件事的想法。哎，我如果是演员的话，我应该不要受限于自己只能是做表演或者是做音乐，我应该要去观察各大领域或者是每个角色他的设定或者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想想我以前小时候幻想自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就想要说，哎，我喜欢旅行，然后我那一阵子刚好又去了英国伦敦一趟，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冒险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应该回来试看看可不可以挑战一个上班族。大家都知道就是学音乐的话应该是不太能去思考说打卡，然后九点十点上班，
比较是朝九晚五非常规律的一个上班族生活，
对，然后周六周日可以休息这种，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反过来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日最忙，管乐团这样跑，所以我就想一件事情了，就是我可不可以挑战一个上班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旅行，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规划行程，
是，
然后在规划行程上面我觉得我也不太怕犯错跟迷路，刚好这个旅行社叫风尚旅行社，它算是一个以客制化旅行社起家的，对，所以里面的东西都很颠覆我对于旅行社的想法，比如说风尚它是会带你走小巷，你可能去别人家串门子去吃这位阿姨做的菜，可以感受到在地人的生活，看看别人的例外，看看别人的例行，这样的感觉
刚好可以到各个地方，真的是比较深入去踏入那个，真的是去认识那一块土地，知道的是你就负责比较像是专案规划的这一块。
我们老板是游志伟，像在台湾算是蛮有名的，他应该是很 confuse 我这个角色的人，我该怎么使用他这种感觉，所以其实老板很好玩，他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先待在同事的旁边，所以我其实进去旅行社是从票务开始，
OK，
所以我会帮大家订机票，所以我们要认识很多很多的机场的代码，还有慢慢去认识什么跟客户讲话，因为我觉得跟客户讲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必须要思考是问题要怎么帮客人解决，因为旅行社的状态就是你所有的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所有的方案都要帮客人先想好，自己去旅行如果你到当地这间店忽然没有开你该怎么去下一间店， 或者是说发生了台风你该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些东西你就要帮客人去多一点思考。比较特别的一个专案叫做离题旅行，我给你一个7天空白的日子，然后你选择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然后你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离开你原本的主题去过别人的题目的感觉。对，那时候就蛮多是去花东，比如说花莲的可能是一个咖啡店，然后也有面包店，所以每个人都有透过他7天的时候去跟在地人相处，住对方家，也是蛮难得的啦。因为你试想看看你自己有7天的假，你可以去一个地方体验的状态。
之后呢，当然就是回归到慧萱他回到自己音乐家的身份上面，像是加入了跟朋友们一起组成了这个春面乐队。回到了音乐家的身份上面，我觉得说包含了不管是你自己整个的生活作息上面啊，还有心态上面整个都有很多的一些转变，你有什么最大的一个感受吗？
我觉得如果回归到音乐的话，你会去很珍惜就是回来了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蛮难得，就像你很久没有练琴，然后你忽然拿起乐器发现它还是你很喜欢的声音，这种感觉
是
对。然后你发现你有些技能在退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短时间里面追回去这些技能，这都是我觉得身为音乐家很好胜的地方。所以我蛮珍惜回归这个心情上的转变。还有很多领域是因为不同领域的工作让我结交很多朋友，
对，
我觉得透过于不同的朋友会开启我一些对于想法上的开启，我不再是在局限在我只能好好做音乐，而是音乐要怎么样让更多人分享，可以解说吗？或者是说可以更多元性的发展，就蛮多是进出这件事情都在思考。
是，
对对对。
那我觉得相对真的也是很好的经验之外，而且做出了相当相当棒的成绩，就今年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
对啊，好意外哦。
不会，恭喜，超棒的。
对啊，
那我觉得
感谢春面。
对，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搜寻一下春天的春，面是面条的面。那在后面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邀请就是春面乐队里面相关的成员可以一起到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嘛，你做了一个真的是我非常佩服，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相当有挑战的，就是你去了离岛去做一个驻村艺术家。
对，也是蛮意外的，
就好多都是意外，
好多事情都是意外产生的。应该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看到这个申请，然后它是第二届，其实我就很单纯就觉得我好像没有试过把一个人放逐在一个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很远啊，就是离岛而已，
目的地是在
马祖南竿那边，
是，
对，还是一个算是大城市的地方。对，其实我一个概念就只是想说，就跟那个在风上一样，假使我是艺术家我会碰到什么样的眼界视野是我没有看过。而且其实我在这个年纪去当驻村艺术家我觉得蛮好，因为我的工作后期很多都是团体合作，比如说春面嘛，我需要 partner 一起想创意啊，想编曲，回归到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少或多多，我还没有试验过，就想说哎，那就趁这个时间我还有一点点力气的时候去申请看看，哎，就申请上了。因为好像是算是表演艺术里面音乐算是第一个申请到的人。
是是，
对。
待在马祖的时间那个时候待了多长的时间？
一个月以内，差不多28左右这样子。
刚刚慧萱有提到，因为真的是就是单靠自己一个人，因为这次去并不是一整个团队过去，或者是说有什么亲友陪伴，所以在马祖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回忆想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其实觉得回归到一个人的时候好难过，就是那个难过是自己能力忽然觉得不足。然后因为你要想一个东西，我觉得我现在回想那个状态的时候是很好玩，因为你一个人有点像是你一个人走着，可是没有目的地，
是，
然后你也没有答案，可是你又要生出一个答案，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你是一个在冲击的状态。因为没有对错，讲艺术家都在找一个创作的概念，
是
我带着概念去，可是我发现那个概念不是我想的那样。对，所以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冲击。而且哦，我还记得那时候好难过，一直被掏空，
因为一直需要激发，
因为一直看到海。而且你知道那边很多那个偷沙船，你知道吗？晚上都看到绿灯，就叮叮叮叮叮，每天都看到海。其实白天是开心的，可是晚上你其实会觉得很孤单，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有觉得被疗愈或什么吗？还是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心比较 down。
我觉得艺术也会反映出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是，
那个时候生活其实是比较 down 的。对，因为要一直给， 可是我没有时间好好收，所以马祖是我一个好好收的时间，然后完全没有朋友，都是认识新的朋友，靠新的朋友去救赎我一些很多掏空的状态。
是，可是我觉得是相对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非常棒啊。我现在碰到朋友都会说，欸，你要不要申请一下驻村，我觉得太特别了。不管你带了什么去，我都觉得这一定会成为作品，不要怕。
没错，这段经验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就是真的团体合作啊 teamwork 的重要性，还有它的一个在我们不管是工作上面啊或是生活当中，真的人真的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可以发挥，啊，
对，
互相帮忙
是，但是也就是千万不要忘了要留时间给自己，
真的去驻村啊大家。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有如果是从事艺术行业的领域的朋友的话，如果有这个机会，那会就是推荐大家，
蛮好玩的机会试试看。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除了这一切都是以就是慧萱是音乐人的角色，刚刚慧萱前面有提到他在毕业之后呢，刚好因缘机会之下，所以也有参与表演艺术工作坊他们的一些演出，戏剧这一块也属于我们表演艺术行业的其中之一的领域。慧萱在里面呢是不是音乐上面有做一些连结？
其实我跟表坊的第一部戏就是非常跟古典音乐为主的一个发展，它叫做谈情说爱，现在目前已经封箱了，就没有再演了。
哦，情是
钢琴，就是弹钢琴，然后说爱情，或者是说任何的爱，这样子谈情说爱。对，这部戏是那时候我在东吴研究所好像研二的时候吧，就有一天练琴的时候，我朋友就进来说，欸，那个有老师在找会吹竖笛的。我说我啊，对，我知道是你啊。然后会吹莫扎特，哦，我啊，我会啊。哦，那你会吹蓝色狂想曲吗？我说会啊。哦，那你会跳舞吗？我不确定，可是没有同手同脚。哦，那你会合唱吗？欸，我小时候就合唱团。哦，那你等下去找老师一下好了。
又是个刚好的意外，
真的都是刚好。然后碰到了范德腾范老师，因为他是外国人嘛，他是美国人，对。然后他就说他在表坊那边有一部戏是跟他的视障学生许哲成一起合作的，有点像是发展他们两个之间的教学的故事，然后他需要有一点点串场的女生。
哦，
差不多四至五个那时候当时，然后我们就是去串场做这样的演出，主要的项目就只是几个幕的像是跳舞歌唱合音，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表坊的设定是合音天使。
哇，
对，穿得很辣，
很辣又很仙，
对，
哇，
然后穿着高跟鞋，然后我在里面边走边吹竖笛。 对，
对，
吹用 A 调嘛，吹莫扎特，然后最后一幕要吹蓝色狂想曲，
是
串起来，
这真的是蛮辛苦。这边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刚刚慧萱提到的在表坊担任这个角色，他需要有边走，包含了这个演戏要配合他的台步，那又边演奏，概念有点像是流行歌手他们边唱边跳，是类似的概念，其实是体力上面是蛮挑战的，对吗？
对，然后还有知识上的呈现，像我的表演的方式可能是有一点点浮夸，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什么洞那么大，可是我其实没有设计什么，
是，
我就是发自内心觉得这里就是画面式的很舒服，我自己也摇得很开心这种。可是这个好像就是在戏剧里面成为一个亮点，他觉得这就是正常的 output。 可是我以前老实讲，我在古典乐常收到评语就是不要动最好，看到都很难过啊，就会觉得所以因为这样我吹不好吗？对，我也常常也会给自己一个疑问，所以就会很想每次上台就是考试前，我对人家不是都会在手上写个人吗，吞下去不要紧张，我都会告诉自己说你不要再动，你不要再动。啊，没办法，竖笛一上去就是然后
就
开始动，
摇一下下，
我就摇一下啊，三七步啊，就摇一下很正常啊。所以这件事好像在戏剧他们就会觉得哦 nice，哦，很棒，那你等下走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可以停个三秒嘛，灯光会转变，
是，
所以我头一次挑战边走边吹大量的之外，你还要走上阶梯，
哇，
像在谈情说爱吹竖笛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因为这首曲子要跟钢琴做现场的 live 演出，所以常常我们乐器是就 stand by 在后台准备，你一上去音准很可怕，或要不然就是钢琴不准，要不然就我不准，那就会心里想说你要怎么去克服。我们演了150场吧， 每一场真的不一样的临时状况发生、
是、那像刚刚慧萱提到就是表坊的这一部戏啊，演到150场这么夸张的一个数字、当然呢是不仅止于在台湾做了非常多次的巡演之外，同时呢是也有到中国到各个地方都有做巡演。那个时候慧萱在巡演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有约一次在上海有碰面，
对，好特别、
对，非常特别的经验。可是我还记得说那时候在上海见到你，就是我是去度假的，然后可是你是在工作、而且你是在巡演，刚好上海是其中一站，看到你我会觉得都替你累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说巡演这个有的时候其实通勤不管是车程啊或者说飞机线这些很容易舟车劳顿，
非常啊。然后还有很多巡演不是你想象中有那么的顺利，所谓顺利就是剧场跟剧场的档期是刚刚好的，像中国的移动长度，比如说我们礼拜一演完到10点吧，车子就要立刻开走了，道具车可能2台就要开走，因为
好赶哦，
因为他们不能坐飞机嘛、
okay.
道具就要先开车，所以开车可能有些会开到2天哦。
嗯，
像我另外一出戏是新龙门客栈，
是
我们有一站跑到蒙古，
到蒙古那这样整个拉车的时间，
所以可能有时候会拉到2天。
哇，
对，我都觉得大哥很辛苦，常常就是已经我们要进彩排场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在睡觉，就觉得 哦好辛苦哦。
每一场的观众对台上的演出人员来说，这些观众当然都是新的，所以其实演员都一定是超过百分百的那样的 power 去呈现自己的表演。我觉得在心情上面，因为真的是离家嘛，然后又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很多在交通上面去度过啊，然后每天可能你这些台词啊剧目又是其实是一直在轮回重复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会选在心情上面当下那个心境，我觉得你的这个收放应该是很有挑战，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说过训练、
嗯、
然后还有是大家的互相体谅跟照顾。我很感谢是我不是科班的人，可是我进去的时候被这些很好的演员们照顾跟指导，
嗯，就是戏剧科班的这一些前辈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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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多，樊冠佑老师啊，朱德刚老师啊、吕曼英老师啊，这些都是我很好学习的对象。你在旁边你就学习到很多了，
当然
你知道怎么样上台之后要去给，跟下台之后你要什么收。相信每个行业都这样，或者表演艺术音乐也是这样。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常常都会很珍惜生活，从事在巡演之后巡演会忘记生活，你要有一些仪式感、
没错，
对，而且你要想看看你每天是住饭店哦，
对，
然后你每天的饭店是不一样，
是，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我好像在北方嘛，住到一个很潮湿的度假小木屋，
哇，
我那天可能就生病了2天吧，因为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真的就应该当下状况又不好
没办法，演出还是就撑上去啊。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表演者他要去克服自己所有包含身心灵的状态，一定都要调整一个最好去呈现给观众朋友们，这也是很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情。
对啊，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刚刚有讲土生土长嘛，对，这是我朋友的店，他叫做顾伟，然后顾伟他在土生土长之后他开了一个叫做甘米食堂
哦，
对，他跟刘富颖，店长是刘富颖，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起开了一个这样的店，因为在推广台湾米这件事，甘是指那个昂，就是稀饭上面那层的米汤
哦，
那是小时候我们感冒的时候长辈都会煮给我们吃的，那是一个最营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讲就是台湾米的推广这件事情，
哇，
好好吃饭，比如说今天吃宜兰的米可能就会有搭配宜兰菜系啊，
是，
对，跟着米去旅行的概念。因为这个食堂开幕了之后我们就会想说要怎么样去让它更好玩一点点、然后因为都是好朋友嘛，很爱聊天很爱吃东西、然后我很喜欢节气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春夏秋冬很模糊，都会跳过什么，
对，会跳过了一些的感觉，
对，可是我在中国非常的明显，甚至因为节气是从他们那边源流来的嘛，对，所以就会觉得更有感觉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用音乐说明，这又是给我一个考验，就是假使我是一个策展者我要什么把食物跟音乐作为结合，
哇，又换另外一个角色身份，
对，然后因为刚好身边都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像高成印啊、叶超都是我春面乐队的朋友们、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想的真的很单纯，因为甘米食堂太小了，做到满20个而已，
是，
我就想说那我来试看看，刚好节气是24个，如果搭配春夏秋冬，我只要一场准备6首， 一场准备六首就刚刚好、哦、那在这六首里面的机会我有办法跟人家讲六首的故事跟六个节气的小小初步的简介跟一个便当吗？就像你有时候闻到这个味道你就会想到这个人，
对，
你闻到这个锅气你想到小时候一道菜，
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有没有透过这样的食物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记得我们讲的一些话或是一个画面、
嗯、
好像留了一件事情就好了。刚开始是以音乐作为本体就是介绍或改编、
嗯、
因为我们的叶超就吉他手很会做爵士的改编，
是，
对，只要透过他我们也其实练习了很多像爵士啊民谣啊，
嗯，所以是两只单簧管，
一高一低，
就是一个降 B 调单簧管，
跟
bass 的单簧管，然后再加上叶超老师的弹吉他，这样子一个三重奏，
爵士吉他或者是木吉他
这
样子。哦，所以声音来讲，我觉得在二十个人空间里面就还蛮刚好的。
大家是到现场是吃得到，就是
一个饭盒，对，他设计的一个春天的饭盒，春夏秋冬四个饭盒。
哦，了解。
对，那时候其实还蛮幸运，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企划，像啤酒头酿造啤酒刚好出了节气
啊
啤酒，所以他们是全额赞助我们。比如说像春天的时候，我记得是何景川老师写的明信片，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何景川，他就是写字写的很特别，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在，他就是也赞助了一个明信片送我们、
啊、
送给我们的观众们。很快我记得每次都是秒杀的，
对对、哦、那时候
对一下
一位难求，
非常的谢谢大家我其实还是很想要继续演办，可是办这个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很多事情要考量，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更好，
一定未来还有机会，大家可以体验看看这个二十四节气，就是有音乐啊，然后再去结合真的可以吃得到东西、
啊、
然后又可以你是揪朋友一起去，还可以小小聊一下天干嘛的、嗯、我觉得那感觉是蛮好的。
就现在大家都蛮在讲接地气或是节气这件事情，大家能了解我觉得非常好。
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慧萱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在他工作上面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慧萱老师。在他生活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在于教学，
教学的年龄层大概有幼稚园到成人都有、
嗯、成人，
对，然后目的性来讲好像也有考试的升学考试，
是，
然后兴趣培养，
像前阵子就疫情的影响嘛，相信很多不管表演啊或者是活动等等都是算停摆的状态、嗯、教学上面的影响你自己感受上觉得
是蛮大的。如果你有在教学大概会了解，就是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刚好我前阵子疫情前我有一波学生毕业了，比如说有些出国发展了，然后考英国皇家检定刚好也结束、嗯、所以就大概都是那段时间就开始 off、
哦、
所以剩下的其实都不多，刚好都是趁疫情的时候大家也是改成线上，
是，
对，
是，
或者是就说哎、欸，那我们就当作放一个长假
也给自己休息一下下，
对，大概两个月吧，
哦、嗯，就有稍微缓一些给自己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对，在教学这块的话
教学，嗯，那这样我懂意思、嗯、来听众朋友们，如果呢周遭啊大家有想要学习单簧管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竖笛的话呢，欢迎可以私讯给我们 JukeBoss，现在稍微比较休息，所以很有时间，应该是可以再接我们很多其他新的学生们这样子。
谢谢大家。
现在问问看慧萱，如果说假设你可以回到过去，
嗯，
坐着时光列车回到过去，如果说音乐这个东西它不在你人生的学习选项里面的话，你觉得自己会想要尝试哪一条路，往这条路去做发展？
如果音乐不能选的话，我应该会选戏剧或人类学吧。
哦、
我对人类学心理学或者是像是戏剧都还蛮有兴趣的、
哦、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些经历，那些经历都是在观看自己可以挑战什么，
嗯，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受挫或者是能力不足都在走新的领域嘛我都拿我原本有的东西去抵抗一些新的领域，可是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去吸收或是拥抱这些你的不足的地方，
嗯，
对，所以我会比较好奇的是那这些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再去更拓展或是更柔软一点去看自己嘛？所以我就想说心理学刚好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人类学是因为我很好奇很多的不同的观点，
是，
对，然后戏剧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整体艺术，
嗯，
它其实可以包容很多的存在，舞蹈音乐它都是可以包容在戏剧里面，
是，
就像你演出的时候你会带一点点自己的情 情绪，可是很多东西都停留在心情，没有把它展现出来。我就觉得透过肢体或是透过一些内心的整理，会不会有更好的想法。有这个机会音乐不能选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有这三个的选项吧。
对，我还想说你会不会要跟我讲说你想要去经商之类的。
经商我可能会没有办法赚活可能会都替人家着想
讲到替人家着想，因为我认识慧萱非常非常多年，他就是一个有点像讲向日葵吗，又好像不大像，有点像有没有一种东西是就是发光发光发光，然后最后可能自己光就会灭的那一种。
那什么东西？点灯
可能点的吗？哎，不对，蜡烛，我觉得比较像蜡烛，
可以有味道的吗？香氛的，
对，香氛蜡烛，慧萱可能就是算香氛蜡烛。之前的你啦，你比较就是会给大家温暖，然后呢，会给大家亮度，但是呢，久而久之自己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可能能量有点会耗尽。在这几年反思之后，你现在可能你就想要当 LED 电灯泡之类的
哦，还蛮省电的。我觉得刚好也是疫情哎，因为你疫情的时候全空嘛，闲得发慌。然后看书看剧看到最后你会觉得那到底要看谁就看自己好了那个时间点就会觉得你自己好没用。我觉得人都会有一个状态产生，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可是你拥有的最多其实是你自己这个人的资产。觉得我对我自己是严格的，比如说我会看自己蛮不顺眼的，我会觉得我每次做完一件事或跟人家讨论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转身离开我都在检讨说我刚刚有没有带给人家不好的想法建议，我有没有做好。
哦，
对，就是因为太严格，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像我在驻村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掉下去，我觉得那是我黑洞时期，
被吸进去的黑洞。
就会觉得哦，原来受挫的感觉或者是说整个人黑暗面的呈现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春面乐队的时候在玩创作，在跟主唱小欧一直在听他的创作，然后听叶超听高成英，我们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有能力的。当你一直累积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忘记了，所以趁这个疫情的时候你忽然想起了这些一点点的能力，那都是一些加分的状态。
是，
对，然后哦，我好像还可以做多做一点点。那老实讲如果累的话真的要好好休息，身体提醒你很多事情，可是因为年轻嘛，你还是觉得还可以再撑一下撑一下，可是其实撑不下去了。那都很多东西是硬撑的。对，
而且很多时候要给自己鼓励吧，
很容易忘
对，但其实不时真的大家就如果说你个性上面可能比较偏向类似像慧萱这样，所以等一下下节目之后不要反省自己，
我先睡
可以可以
我先休息而且疫情这件事情你会想到一件事，就是要珍惜当下。我其实现在有点蛮简单的思考，就是哎，今天过好就好了，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那明天再说，把一些难度降低不要考验自己太难的
对，不要再一直给自己新的任务、
啊、
新的角色，这样真的很 push 啦。我觉得是换个立场想，你今天个性如果不是慧萱这样，你如果是他的相反比较不积极然后靠嘴巴讲讲而已的话，那你真的要动起来，要去
试着看看动起来会有怎么样的状态，
给自己一些动力要 push 一下可是如果说是真的已经是像慧萱这样子已经这么积极了，适时的停下来啊，或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讲休止符嘛，其实是很重要的
GP 大休息什么之类可是休息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才会有力气去对抗，或者是说在看待你重新的专业，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啦。那个冲劲跟力量感觉不一样，
对，
充满活力的。
今天呢慧萱要分享他自己的私藏歌单，这个歌单呢会是慧萱他最近在聆听的一些歌曲，可是因为慧萱有提到说他其实每天听的歌
真的每天听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自己是音乐人，然后我到底是听什么，所以这个问题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哦哟，难度来咯因为什么才是我最喜欢的我好像讲不出来，我只能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创作的东西它是非常深刻的，
是，
所以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还是很喜欢，就是我们的首张 EP 专辑狐狸莫像猫跟我们的创作专辑的到底，那里面每一首都是其实过程都很好玩，都是有故事的，还有很多很多是因为当下发生的，像我们的狐狸莫笑猫有得金音奖的那首我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那首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几句话跟音符
是
就创出了一首歌然后是我跟高高当时也在练习一些极简音乐，
是，
所以你不觉得就很多是当下的当下， 然后成为了
一个作品出来。
对，然后那个经典就是你听到这个哒哒哒哒的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就是这首歌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灵感啊，就是很多事情越简单越好。
是
啊，或者是说那当下只是一个随手的东西，可是它其实是很一个重要的赛。像我今天来的路上，我是听莫文蔚的歌，刚好今天录音的今天是阴天。
嗯，
对，那这几天东北季风要来了，所以会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淡淡的哀伤的感觉。处女座很喜欢有一种
忧愁，是
忧愁，秋天嘛。对，哇，所以今天啊来的路上我在听莫文蔚的爱，觉得哇好经典，好好听哦。
对
啊，昨天睡觉在听孙燕姿听他的那个范谷的那一张专辑。啊，
是，
对对对。
像慧萱有推荐他自己私藏的一位法国手风琴家，
哦，对对，
叫做 Richard Galliano， 这一张专辑就是 Bach 巴哈。嗯，他里面就是用手风琴的演奏去诠释
对巴哈的作品。
手风琴音乐给人家一听就马上是异国风，感受是蛮强烈的。
嗯，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也在学手风琴。嗯，然后那个 touch 哦真的好难哦我为什么学手风琴也是因为他。
哦，
我也看过他的现场演出，他那时候来台湾，
是，
然后也是演奏巴哈。
嗯，
我真的落泪，
很感动，对不对？
好漂亮。嗯，那个音色怎么去用手风琴诠释。
是，
所以其实我会这整张专辑其实都会一直这样放着放着听，然后每一个音色都会很仔细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好难用言语去形容。
大家可能一听到巴哈就哦会觉得哦我不懂，
啊，
或是距离感。啊嗯，哦没有没有，我觉得 Richard Galliano 他整个演奏出来就是一个很适合你通勤啊开车啊或做家事在拖地扫地的时候放着听，超好听的，
超好听的，推荐给大家。
另外最近还有哇你也有听蛮多韩团的嘛。
哦，其实因为我很哈韩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上班会听 Blackpink
OK
对，可是因为我听的 range 真的蛮广，有时候听比较独立的，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会听冰岛的公路音乐，那个东西也真的还蛮好玩，就是，
很适合早晨的时候吗？
它冷冷的，你好像会闻到一些空气感觉，我每次听音乐都会有那个画面的感觉。
嗯，
对，然后它跟美国的公路音乐又不一样，它的那个 groove 的带动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也很喜欢听那个播放软体，不是都会有一些串流平台串流了一些歌，今天你适合听这些的时候，
对对对，
我就很好奇你今天的歌单给我什么。
是，
对，然后有时候会去特地去搜寻这些东西。嗯，有时候走路你会跟着音乐走，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是啊，就是跟着它的节奏，如果是你听得懂的语言的歌词。嗯，我觉得它会去反映到你当下
你现在需要什
么，对，
需要什么力量。
是，
对，然后像我早上听 Blackpink 是有时候我很需要一些力量。
嗯，
有时候我要面对挑战，我大概知道说哦，等一下要很厌世的时候，我就会打开 Blackpink 然后狂听，这样让自己有一点 power
在西安呢，其实真的就是慧萱他自己平常会听的私藏歌单。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嗯，后面呢我们也会附上这一些歌曲的连结，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听听看。除此之外呢，慧萱还有比较想要推荐的吗？
推荐的哦，其实我蛮喜欢听 City Pop 的音乐。
嗯，
就是很老派。
不会啊，怎么会？
就我不知道，那个很有我们的年代感。
哦，你觉得它是一个
80年代，知道我是80年代
复古的一点的感觉，这样。
对啊，就是越到一个年纪，你很怀念小时候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嗯，
看到日剧，然后想到那个画面，
是，
对，然后听到这节奏感，想到这个霓虹灯闪烁的感觉。嗯，它就在反映城市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晚上好喜欢听 City Pop 回家。对，就辛苦你了，你今天可以带着很愉悦的心情回家了。
啊，
然后咚咚咚咚咚咚才回家我因为喜欢 City Pop， 然后团员还放了一首就是有点像 City Pop 的概念，然后放到到底的专辑里面。
哦，
对，取名叫做基隆路二段。
嗯，啊，可爱
的名字，也是一
样臭
的一首歌，
很臭。
对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希望后面呢也还会有机会可以邀请慧萱到 Jukebox， 我们可以再聊更多不管是音乐啊或是生活上面的点滴。非常谢谢慧萱来到节目当中，喜欢的听众朋友们呢别忘了订阅加追踪，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